谢谢 Emmon 今天给我们选的很好的诗歌，准备我们的心。我多久没来了？谁说的？你日子都不会数算日子。啊？哦，他一个半月没来啊。那么一个半加一个半是多少啊？我几乎三个月没来了，我很想念你们。不管你想不想念我，谁说当然呢？啊？谁说的？哎呀，太好了。好，坐下。上星期谁来讲道？忘了。Dan Hurd， 他有中文名吗？有中文名啊，我都忘了他的中文名。Dan Hurd 的中文名我忘了。哦，对对对对，和对了。好了，再考下去了。他说什么？Good。他有尾声吗？当然喽。你有尾声吗？我没有听到上礼拜他向你们挑战，要你们也尾声。你听过我尾声的故事吗？好像没有。要听吗？我今天不会说，会占很多的时间。何牧师他尾声，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尾声了。他今天在台湾，夫妇两个人在台湾侍奉了41年，了不起。了不起，这个是尾声了，真的尾声，一辈子尾声。呀，从小就尾声了，我是到了中年以后才尾声的。我的尾声是全时间侍奉主的尾声，全时间侍奉主，我挣扎了整整11年。挣扎，在座的恐怕也有挣扎，有吧？还没有。我挣扎11年，当然这些都今天不会跟你们分享，会占很多的时间。很奇妙的，我们的神很奇妙的，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什么？我们都是他造的。我们可以不认他，我们可以说我不认识你，但是他认识你，这个是一定不能否定的，一定要千真万确的要认定。神是造我们的人，他认识我们，好像我们做父母的生了孩子，孩子可能不认识我们，不认我们，但是他，我们一定认定他还是我们的孩子，这个否定不了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否定不了的，我们是属他的。呀，所以神在我这一辈子啊，神在我这一辈子当中有3次，可以，我不敢说3次向我显现，但是很清楚的3次对我说话。每一次说话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进入了另外一个转折点。哎呀，我现在是全时间侍奉主， 我挣扎了11年才从我那个银行的服务银行的那个岗位上转过来。呀，我委身地主侍奉主。好，今天不讲我的委身啊，不过我提醒你们，上星期何牧师在这里讲的委身很重要的信息啊。我虽然不是每个星期都，我已经三个月没来了，但是我每一篇的信息我都听过，我都听过，凡是上网的我都听过，不上网的我就没法听了。呀，有一个礼拜没有上网，后来补上去了。今天呢，我又回来讲爱了，不是回来讲爱，还没讲完呢。我上一次讲什么？三个月前。三个月前我说了什么有关爱的啊？大声点，我听不见。三个月前我讲了一篇道，有关爱的，对，没错，都是有关爱的。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刚才好像听到一些，等一下，在哪里？声音从哪儿出来的？在那边出来嘛，但是这边也有声音了。大声一点，让我听到讲什么。还是听不见。哎呀，那个是去年的事情了。哎呀，怎么会扯到圣灵的果子呢？爱是圣灵果子，没错。但我至于说上一次我来讲爱是讲到什么？好，我不要拖了。以弗所教会，记得吗？以弗所教会，那有关以弗所教会讲的是什么？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是启示录里面，我有关以弗所教会有关些什么？为什么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啊？因为他们怎么样？
失去了起初的
心。大声，哎，哇，就是了，再大声一点，你真的记得？了不起，了不起。我只有听到你们两个人记得，感谢主，你还记得。以弗所教会是当初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教会，但是呢失去了爱。所以神就责备以弗所教会，以前是怎么的好，现在是怎么差，要他们悔改。这是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了，以弗所教会失去了他原来的爱，所以神要他们悔改。啊，今天有的信徒，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的遭遇，非常非常的爱主，突然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就冷落了，就失去了主的爱。有的人一跌倒就爬不起来了，永远站不起来了。但有的人慢慢爬起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以前爱主的心重新重拾回来。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重拾真实的爱。我们刚才这一读三节的圣经。就是这三节圣经啊，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这三节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很熟悉的三节的圣经，彰显了神对世人的爱。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啊，第七节很有意思，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了或有敢做的， 我每次念到这个地方呢，我想加一句话，我没有修改圣经，我想加，为罪人死是根本没有的，对吧？为义人死也许有几个，为好人死可能还有敢做，但是为罪人死绝对不会有的，是那个情况吗？啊，所以第八节来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呀，这种的爱，这种的爱唯有基督才能够显现出来。这第八节啊，今天我们仔细看这三节的圣经。爱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一共854次。那它重要的地位，那这不可否认了、啊。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讲台上可以讲爱，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啊。那么这个爱呢，有失去的可能，就好像语父所教会我刚才说的。失去了以后，我们务必要重新再把它找回来。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一定要重拾失去的爱啊。我们今天要思想三个小标题，这个真实的爱是什么的爱？第一是不论代价的爱，第二是遮掩一切的爱，第三是永不止息的爱。陆哥好像今天没有大纲印出来吧，是吧？啊，有吗？哦，没有啊。好，不要紧，很简单的。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三个小标题啊。真实的爱是什么的爱呢？不论代价，遮掩一切，永不止息。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不论代价的爱啊，我们每一个题目我都分两方面来说，一个是从人的观点来说这句话，人呢、啊、要爱啊，表达爱啊，他通常是要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要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所以他才表示对你爱。我对我的内人表示爱，因为我娶她。她假如不愿意嫁给我，我就不爱她了。你也恐怕也是一样，对吧？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你不爱我了，那我娶你干嘛？我就不爱你了，不对吗？我要达到那个目的，要你嫁给我，所以我是爱你。所以人的爱是有目的的。那么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那个故事讲起来就很长很长，但是今天我不会来讲。雅各啊，就是亚伯拉罕生的儿子叫以撒，以撒生的孩子叫雅各 Jacob。 雅各见到了拉杰 Rachel， 一见钟情，他就表示对他爱。那个拉杰是谁呢？严格来说，是他的表妹吧。因为拉杰的父亲是雅各的舅父。OK， 那么好，舅父叫做拉班，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大的叫。利亚，大的叫利亚， 小的叫拉结。圣经告诉我们，利亚怎么样？不太漂亮，因为他眼目眼睛没神。但是妹妹拉结就长得很漂亮，所以雅各一见到拉结就一见钟情，要娶她。好，那就跟他的舅父拉班就说，我愿意为拉结侍奉，为了拉结我愿意侍奉你七年啊，七年不是很短的时间了，七年为了要娶到拉结做他的妻子。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娶到拉结做妻子啊，所以他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他就跟他的父亲说，我要服侍你七年。好了，七年到了，目的达到了没有？没有，给这个他舅父骗了，把他的姐姐嫁给他了。有这种怪事出现。好，大概当时跟中国也是一样吧，结婚的那天呢，没看不到妻子的面孔的，对吗？当然嘛啊，所以进了洞房以后还不知道，第二天早晨醒起来了，哇，这么搞的，这么搞的，不是拉结是利亚。好，那他就跟他的舅父抱怨了，怎么搞的，我跟你讲好的吧，我服侍你七年了，你没有答应我把小女儿嫁给我。那么父亲的理由很充分的，中国人也是一样，姐姐还没出嫁，怎么把妹妹嫁出去了，不行。好了，好，这个里面的要讲的很多很多，我就不再讲了。那么他就说，我再服侍你七年好不好，那么七年以后就14年咯，你把这个拉结嫁给我好吗？好。所以呢，他等了14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就是在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29章那里，29章30章很长的故事。那么29章第20节有这句话，雅各因爱拉结，看七年如同几天，乖乖，七年是看几，当作是几天，因为他爱拉结。所以人呢，都是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就爱了，就表示爱啊。这个故事我们都恐怕都看过都听过呀。他给这个他的舅父，开始舅父变成岳父啊，那么舅父又变成他的老板，变成他的主人，给他的舅父给他的岳父欺骗了七年啊，结果还是又给他骗了七年14年，苦待他，欺骗他，欺负他。但是呢，他为了要达到目的，他就忍受了这一切的欺负啊。但是我们的神就不同了，神的爱是不论代价的啊，他甘愿为罪人舍命啊，没有目的的。那也就是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那几节圣经里面就看得很清楚，他因为爱我们，就不论代价的愿意为我们舍命。这种的爱是人间没有的爱啊。罗马书第五节说第六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啊。特别注意，预定的，所定的日期， 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早就有计划了，创世之前，创世以后就有这种的计划，要差派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受死，为了我们的罪债啊。那么这种的爱是完全是主动的，是上帝主动的爱，没有目的的爱，是有长期计划的爱，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要为我们的罪债舍命，这是上帝的爱呀。所以呢，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就说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啊，或者有敢做的。对呀，刚才我们念的时候也讲过了，为一人死可能有少几，有少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哎，人的爱都是为了爱我自己的人而死的，最多是这样。绝对没有一个人那个愿意，绝对没有一个人愿意会为一个不可爱的人，或者是他不爱的人而去死，没有这回事，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是人的爱，但神的爱就不同了，完全不论代价啊！呀，这是神主动的这个行为，并且有长期的计划的呀。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啊，来更进一步的说明神的爱。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那节圣经是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我常常用这节圣经来解释什么叫恩典。比如说有人问我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恩典，我就把这些圣经拿出来。这些圣经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什么意思？他本来是有属天的荣华富贵，属天的权柄，他为了爱我们，他降世为人，住在人间，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为了要拯救你，拯救我的罪。凡是相信他的，就得到了他的生命，就有了永生，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啊！我们就成为了富足，将来可以享受天堂的富乐啊！这是永恒的盼望。所以呢，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贵的，他降世为人，为了我们死的舍身流血，让我们凡是相信他的人都可以成为富贵，将来能够享受永恒的富乐。这是主耶稣基督不论代价的爱啊！我们好好的思想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啊。好，所以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不论代价的。我们再看第二点，遮掩一切的爱，遮掩一切的爱。从人的观点，遮掩一切的爱是怎么的表达呢？因为爱呢，可以包容人的短处和缺点，对不对？人可以包容你所爱的人的短处和的缺点， 这个我们这里有上海人吗？上海人，上海人，我们上海人常常想的一句话，哪里头的你最好了，听懂了吧？你听懂了吗？那你都听到了吗？你看，我看不仅上海人，我看一般都这么说的。虽然儿子有了腊梨头，普通话是不是叫腊梨头？有没有这个字啊？我一啊，这头上都烂的腊梨头啊！你生下来孩子是这种的，但是你感觉到他是还是很可爱、很宝贵、很宝、很宝、很宝宝宝贵一样，是你生的嘛？是你爱他嘛？既然你这么爱他，他就是从烂到这个地步，你也是一样的爱他，就遮掩了一切，就好像看不见了。这是爱，这是爱的表彰，这是爱的显明啊！啊，我们可以包容，朋友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往往总是会有一些的磕磕碰碰，啊，有些事情你看不惯，啊，他说的话你不喜欢听，但你好朋友嘛，又是这个亲爱的夫妻嘛，相亲相爱的夫妻嘛，那就算了嘛，可以包容一点嘛，啊，因为你爱他，因为他是你的对象。所以他虽然是触犯了你啊，说了一些话你不喜欢听的，做了一些事情你不想看的，但是他是你所爱的人，那你就可以饶恕他，你就可以遮掩这一些的缺点啊。这是从人的观点呀，这是从人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做的啊。有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3:7是这么说的，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很出名的一节圣经，就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就可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这个是从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包容人的短处或者缺点。那么神呢，从神的观点，从神的观点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了。因为神爱我们，他就舍身流血，以义代替不义，以那个无罪的代替那个有罪的啊，这个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他舍弃了一切的荣华富贵，一切的尊荣，一切的属天的权柄，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付上了极重的代价，舍身流血啊，并且被鞭打，被侮辱，为我们受鞭打，结果死在十字架上呀。他所承受的我们无法担当，他所承受的这一切我们无法想象。神的爱确实是，圣经说啊，无法测度，又高又深，我们用我们有限的头脑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了解主对我们无限的大爱。这是以义代替不义的，这是一种崇高的最沉重的代价。我用 一幅图画来结束这一点点的刚才分享的。这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罪债，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哎呀，要遮盖我们的不义，以他的义遮盖我们的不义，这是主的爱向我们彰显了。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些啊。第三点，我们今天所讲的爱，真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永不止息的爱。Yeah, love never fails. 从人的观点，人的观点，我们应该是一次相爱，永远相爱。今天恐怕很少人说得出来或者做得到，但是我们务必要一直相爱，永远相爱，那就不会闹离婚这一类了。磕磕碰碰没问题，你可以遮掩这一切，但是还是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有人开玩笑说这句话，他是外国人呢、啊。是先谈恋爱再结婚的 ，OK， 先谈恋爱才结婚。那好了，结了婚以后呢？就想离婚了，当然是太极端一点。那么中国人就不同了，以前连老婆的面孔都没有看过。啊，好像那个雅各跟拉结利亚面孔都没看过，但是要结婚了。所以中国人说，中国人跟外国人不同，中国人是先谈恋爱然后结婚，中国人是先结婚然后再谈恋爱。有这句话吗？有，我听过，但是现在恐怕也是不一样了，这都不是一样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务必抓准的是什么呢？一次相爱，永远相爱。呀，一次相爱，永远相爱。这是从人的观点啊，神的，从神的观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呢，我们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人说，我曾经得救了，现在失去了，没有这句话，这是不合圣经的教导的。说我失去了我的救恩，没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是从头到尾，从无不止息的，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不要听人说啊，我的救恩失去了啊，这个是不合圣经的教导的。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就很清楚这一点，约翰一 十三章第一节，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了啊，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自己知道自己已经离世的时候到了。他一向是爱世间说自己的人，他就对他们说，我爱你们到底。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我们的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们要有这个确认这一点，我们要抓住这个得救的确据，因为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因此我们的得救是永不改变的啊。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啊。 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一种的爱呀。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吧。神呢总是在找，因为他爱我们，他是总是在找我们，这是基督教的独特性。唯独基督教是神从上到下，从上到下来到世间来找人，来彰显他的爱。其他的宗教，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从下向上，从下啊，这个求啊修啊啊，盼望能够积功啊啊，能够有一天能够那个功积得够的时候呢就可以上去了，没有把握，不一定有把握。我的父亲，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信佛教40年，虔诚的不得了，每天打坐修身，他并且是佛学界的思想家，他这个思想家出名了，有国际的地位的。这是我的父亲，这个信佛修佛到了那个程度，但是他始终没有感觉他得到了呀，没有感觉到他已经上了那个警戒。这是其他的宗教靠人的力量，靠人的这个虔诚，人的修养，盼望有一天能够成佛，能够变成佛。这是啊，其他的宗教都是这样，唯独基督教不是的。神他来到人间，来到人间找人，因为他爱我们啊，并且要为我们受死啊。所以呢，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啊，第一章第二章创造了宇宙万物，第二章创造了人啊，第三章这个人的就犯了罪，犯了罪以后他就躲起来了，躲赤身露体的躲了。那神就问人，你在哪里。这是创世纪的记载，神问人你在哪里，今天也是一样，神还在找人，神还在问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在找你。这个是神爱的彰显，这是基督教的独特性。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大概7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只有7岁，顽皮的不得了，你大概看不出来，我以前小时候很顽皮的。那时候我们住在上海龙岗里面，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房子是这么建造的，从二楼呢可以看到楼下一个玻璃的我说不出来，说不清楚，恐怕你也想，你也恐怕，因为我说不清楚你当然听不清楚，对不对啊？你就随便听吧啊，就是从楼上到楼下有一个地方是全是玻璃的，跌下去的就是工人洗衣服的地方。那我呢跟我的弟弟不知道怎么搞了，两个人就在那边玩耍，我呢就不小心就掉在那个玻璃上，啪，从二楼掉到楼下，哇，那个声音大，因为那玻璃全破了，那玻璃呢全落到我的身上。我当时我还记得，我这个手啊 都是玻璃。夏天穿那件背心吧，都有雪，这里一大块，这里也有。总而言之，全身血淋淋，都是玻璃碎。好，我知道闯祸了，闯祸了怎么办？啊，你闯祸了，你会怎么样？啊？什么？他要怎么样？啊？
假装是别人做的。
哎呦，那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怎么假装？我全身都是玻璃。我那个时候灵机一动，向外跑，逃。我不能假装，看得清清楚楚是我闯祸了。跑啊跑，我就听到我的妈妈在叫我。叫我小时候的名字，你要听叫什么名字吗？我不会告诉你的。叫啊就叫，他一叫我就越，他越大声我就更害怕，就跑得更快。他就追，我在跑，他在追。啊，上海是住在龙塘里去，就跑到龙塘外面去了。结果给他抓住了，给妈妈抓住了。他看到我全身血淋淋的，他就把我怎么样？打一顿，训一顿，没有，完全没有。他就马上把我抱起来，然后把我送到医院去。那一幕，七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忘不了，我忘不了。我犯了罪，亚当夏娃犯了罪，逃了，逃。神就问他：“你在哪里？”我犯了罪，闯了祸，就逃。我的妈妈就追，结果给他追到。我需要逃吗？不需要逃。他没有打我，没有骂我。他知道儿子闯祸了，他知道儿子受伤了，他来是要帮助我，他来是要想办法医治我，送我到医院去。我们跟人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犯了罪就想逃，就想躲，神一直在问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神是一个非常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自己的性命都牺牲了了，为了把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蒙了他的救恩，我们务必要珍惜这个爱啊！我们要牢记这个爱，不能失去这个爱。虽然失去了，要把它重拾回来。所以，像以父所教会那样子，你要把从失去的那个真实的爱重新找回来。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你是爱我们的，你的爱的长阔高深，我们承认，用我们有限的头脑是无法测度的，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主啊，你是真真实实，不打折扣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甚至于当我们在做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舍命。世界上没有这种爱了呀，没有这种爱了，唯独主你才彰显出来这一种的爱，这是无比的爱。 因此主啊，我们了解了你对我这种爱的时候，主啊，我们只有一个回应啊，只有一个回应啊，我接受你的爱。Yes, 我们接受你的爱，我们不会辜负你对我们的爱。求主就在这个时候，用你微小的声音亲自向我们说话。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假如还有一些没有经验过主你的不计代价的爱的，主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所赐的爱就是那种不计代价的爱，让我们有一个愿意接受你的爱的心，也得到灵魂的拯救，与你同在，有了你的生命，将来与你永远同在，享受那天堂的福乐。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